嗨，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我相信大家都辛苦了。那今天带来这个很感人的故事，这一集我要在开头特别说，这一集是献给秀英妈妈的。她非常勇敢的来我们的频道跟我远距录了这一集，分享了她人生这几年来跟身为一位特殊的妈妈如何走过这充满挑战但也充满让她感动的一段路。那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告诉我说，他其实每次在很崩溃的时候，他很期待就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句话告诉他，其实你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一起走。没有错，所以大家答应我，今天这集听完之后一定要到我们的群组里面，然后我们来一起给秀英妈妈一个拥抱。因为我也告诉秀英妈妈说，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节目，只有我跟莉莉来陪伴大家，我们最重要的是群组里面的这么多的妈妈，或者是我相信很多在国外可能没办法加入群组，但是在聆听这个频道的妈妈们，我们都在陪你，没有问题的。这段路可能很长，可能还是有更多辛苦的地方，但是你真的已经做得很棒了，这一集特别特别献给你。秀英妈妈加油，我们爱你。好，那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咯。
欢迎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其实她从小的发展都慢，然后她是到一岁十个月才真正放手走路，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觉得想说啊，男生发展本来就比较慢，我们好像看到的大部分是这样，就是好像觉得男生本来就比较慢一点啊，有反正有在进步就好。但其实就是有啦，就我弟弟那时候真的是蛮边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发现他好像就是其实不太爱笑，然后动不动就哭，然后眼神也很难对焦。不过因为我们身边就是。也没有就是像这样比较特殊的小朋友，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认知到说小朋友可能有问题，然后是那时候反而是长辈就是一直去叫我们去看医生，他说你就带去看一下，就因为就觉得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哪里不对劲这样子，那他就说没事就好，那有事就要赶快治疗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直到一岁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带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说目前其实勉强啦，都在边缘，他就建议说你再观察三个月之后再来，如果真的不行就要开始复健这样。那果然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是再去看，那就开始了我们的复健之路这样。对，那时候其实我也直觉哦，他可能就迟缓，那复健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好这样。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一个星期两片，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县府刚好有一个，就我那时候上网去查，然后他有一个可以有评估的课程这样，然后我们就去给那个老师评估去看，然后他跟我说你们这样课太少，刺激太少，所以我就增加到一个星期四天。那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一起啦，我跟老公因为那时候不懂嘛，我们就都一起去两个，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样是蛮浪费时间跟浪费人力，所以后来我就自己我再去买一个安全座椅，我们就分开载。就我在两天，我老公在两天这样，然后那时候好像维持了七八个月，然后就后来有排到我们这边县府的早疗中心，就是他有点算大概幼儿园的阶段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去那边应该都 OK 了，反正早疗中心应该就是会给他很完整的治疗这样，所以我后来把医院的课都停掉了。但是说真的，因为我们也是真的累了，就是要跑来跑，因为我们是要从公司然后去保姆家，然后再去医院，然后就上那个半个小时的课，然后再把就是再回去，从医院再回去保姆家，然后我们再回去公司，再回去上班这样。学校老师那时候就问我们说啊，你们的课程没有，我想说就在早教中心应该 OK， 可是后来老师又跟我说，他说学校课其实都是团课，就很多小朋友一起，所以他说其实这样他觉得给他的刺激还是太少，加说三岁前六岁前其实都是黄金时期，所以他建议我们还要再帮他找课程。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又那时候刚好我婆婆有认识朋友的好像女儿吧，就是 也是在做音乐治疗，那他就推荐给我们，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去上，
嗯，
就音乐治疗，我们那时候还找了两堂就是自费的一对一音乐治疗课，
嗯，
对，然后因为自费课其实真的都很贵，所以我都开玩笑说那就是在栽培那个周杰伦，每一堂课都很贵，都那种600、800、1000这样，
嗯，
真的都很贵，
嗯，
对，但是。那时候就想说不管是喷钱啊还是喷时间，就是我们都要帮助我的小孩这样，
嗯，
对，而且一开始那音乐课我们就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就是全家跑台中，因为那个课在台中，然后本来想说看能不能上一个小时的课，可是那个老师就说他觉得他注意力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够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就跑台中，因为我们在云林，
嗯，
然后就是对，就每个礼拜跑台中，就为了那半个小时的课这样子，
嗯，
对，就是其实这样跑真的蛮累的啦，可是 我不敢说我们是很辛苦，就是还有跑得比我们更勤的家长，因为就是像有跟我分享的就是我儿子同学的妈妈，就他们也是很勤，
嗯，
然后那时候他也有跟我推荐就是彰化有一间治疗所很厉害，
对，
可是超难排，对，我那时候评估完要排都排不进去，因为时间真的很难敲，
嗯，
他们生意非常好，
嗯，
对，所以他就很强，他就说他就跟治疗所说反正你有时间就跟我讲有时间，所以他就是一直跑跑跑，对，
嗯，
然后可是后来他就辞职了，对，因为一开始你可能请假，嗯，同事还能体谅，想说啊你小朋友有状况，可是到后来就会有怨言，所以他干脆辞职就带小孩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没办法，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赚钱，而且就是还是要喘息，我觉得我上班是我喘息的时间，
嗯嗯嗯，
对，
非常的体会，
对，
嗯，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家长自己去调配，
嗯，
不是说把课排得很满很满就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看自己跟小孩的状况去调整这样，
嗯，这很重要，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课就我后面就是觉得太少，就音乐课，然后好像觉得不太够，所以我们就是在陆续去找一些认知课啊，语言课这样，然后后来就语言课老师也跟我讲说他其实讲话不太能够发音，跟他的感觉统合跟他的那个物理职能也很重要，所以他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再回去医院上，
对，
对，就我们又再回去上物理跟职能课这样。
好，那上课的状况呢？对啊，
他就是每一次去上课，从以前一岁多去上开始，就是都跟老师磨合很久，就是每次都因为那个治疗课都半个小时嘛，他大概就哭25分钟，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真的很怕他声带坏掉，然后哭到散气啊什么的，
嗯，
因为他都会就是他去他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就会一直看着我，就是跟我求救的那种眼神，
嗯，
就是你很心疼，可是你又不能不狠下心，就是不要理他，那老师就是说妈妈你都不要做任何反应，不要做，但后来他就把我赶出去，他就说你在那边他会更那个，
嗯，
然后整间治疗室都是他的尖叫声跟哭声啊，哦，我就我也会觉得对其他的小朋友，对，真的很心疼，就是啊，就是对其他人很不好意思，对，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对，然后你知道我在外面就是那个，
你还好吗？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就是 OK OK OK，
嗯，
就是家长就是就会议论，就是哇，那个小孩子会太夸张，就是想说这小朋友哭得太夸张吧，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我是他妈妈，因为我们就送进去，然后后来就出来，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我是他妈妈。
所以可能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不是针对你，就有点无心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嗯，
对，可是就被我听到了
哦，
对，
嗯，
然后像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个阿嬷，因为就他会带他孙子去，
嗯，
啊，刚好那一堂课我们是一起，然后因为每次我是进去他就是躺在地上，然后就是整个人哭到弹起来，一直弹动起来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阿嬷就那是因为那次刚好我姐放假陪我去啊，我在里面，后来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姐就跟我讲说，欸，刚那个阿嬷跟另外一个阿嬷说，她就说，哦，我这孙子以前都不会这样哭，现在都学那个孩子，
哦，听到这个也是很
这样，就还蛮心酸的，就觉得很难过这样，
嗯，
对，
嗯，
但就是因为他都这样子哭，
嗯，
所以就是那个治疗师就觉得说，欸，他可能有那种情绪障碍的问题，所以建议我们去挂小儿心智科，
嗯，
然后第一次去看，就是因为还没有满三岁，所以医生只能判定就是疑似。然后是后来我们去早疗中心念书的时候，那老师就建议我们再去做鉴定。
嗯，
然后三岁多那时候去，医生就说是自闭加迟缓中度这样子。
嗯哼，
对。我们就是去看的时候，就是在那个106年5月15日，我非常记得这一天，对，因为其实我们都一直只是觉得说我儿子只是迟缓，对、嗯，然后那时候医生当下他就宣布说，哦，他就说他是自闭症，这样、啊，因为那时候当下在诊间，其实我还不知道怕啦，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可能就啊不爱讲话，因为大家我们都不知道说哦搞自闭什么什么这样、
嗯，
所以其实我对他没有到很多的认知，
嗯，
后来啊，我也问了很多朋友啊，就有10个有11个都跟我讲说，哎、欸，对啊，就是自己搞自闭，不爱讲话这样。那我也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没有到那么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啦、
嗯。
对，就是都不知道严重性、嗯，因为医生当下他只是大概讲，他没有讲得很深入，
嗯。
然后是等我回家查资料之后才知道，就是哇，该记多掉啊，
嗯。
对，然后我每一个晚上就是。哦，哭着看一些文章啊，然后 YouTube 这样，有、哦、原来这就是自闭症。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孤单吗？还是觉得说很像会怕没有尽头？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对，
嗯，
就是
没关系，你先没关系，可以等你等你，没有关系。我们频道的妈妈都一定会。然后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一起在听的话，他们一定会给你一点时间。对，
嗯，就是自闭症，它是脑伤，就是它是可以领身心障碍手册。
嗯，
对，所以嗯，我想说，哇，我以后可能，哇，对不起，
没关系、哦，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可是他现在很好啦，对不对？他现在你等一下，因为不好意思，听众，我有偷看那个、那个这个妈妈准备的这个大纲，所以我已经看到后面，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很好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呢就是因为现在在回顾那一天的心情了，所以可能会比较难冷静，但是其实妈妈现在跟孩子的状况已经就是。越来越好了，对，所以他才愿意也想说来分享这个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就是有同样的在经历同样历程的妈妈可以有一个就是陪伴这样子，对，
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自闭症是脑伤，
嗯，
然后他那时候也跟我讲说其实也可以领。身心障碍手册就是看我们要不要鉴定去领这样子，
嗯，
那一开始我考虑很久啦，对，后来我没有去申请，我那时候想说啊，我可能要照顾他一辈子，而且自闭症是不可能复原，只是说进步到什么样的阶段，对、
嗯，
因为医生的比喻就是说他天生脑部就是长这样，然后就像那个。线路没有接起来，就是他天生就长这样，那你也没办法靠吃药或者是手术去治疗。
嗯哼，
对，所以就是要他学一件事情，只能就是一直教，一直教，不断不断重复的教。
嗯嗯，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其实我从来都不会求说哦，孩子要大富大贵啊，我只是希望说未来他们能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嗯，
但现在就是可能自理能力都。成的问题，就哇，那时候真的阿吉觉得蛮大的，就我跟我老公，哇，天啊，怎么是这样？
对，嗯嗯。
不过有了后来，就是慢慢去了解，去看了一些书，然后文章啊 ，YouTube 去看了之后，就是慢慢了解自闭症之后，其实我后来反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一切都得到答案了，就不会觉得以前说到底这个小孩子是怎么了。就是很像无头苍蝇这样，就是很盲目的找答案，
嗯、
就、哦、他这样子到底是不是要去修肝，要去这盖，还是要去什么大医院，
嗯、
然后做什么治疗？就是我这小孩是不是卡到阴这样，就是自己会胡思乱想这样、
嗯。我懂。
对，然后过程就是觉得很愤怒、很生气，然后就是很难过。
嗯，
对。那 后来我也原来是这样，就我也知道说原来我儿子不是故意的。对，有时候
这个很重要
哎、
欸，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其实在这个前面摸索的过程，其实是，就是说你也可能也会常常会觉得说，是我哪里没有对的方法吗？然后或者是说，对，是不是小孩真的是对我没耐心，或对我怎么样？可是其实。真的就是当你知道说那天有一个粉丝妈妈说听我们有一集说原来小孩其实都不是故意，就是他不是故意要恨你或讨厌你，他自己也是听了就堂堂妈妈跟我讲，他就觉得说他听了那集他自己心结也是有就是有打开，觉得说好像真的知道这一点之后真的会觉得比较自己不会那么愤怒或那么对对对，比较不会
觉
得是是因为你的问题，或是因为怎么样，或是因为你就觉得小孩为什么会你那么爱他，他怎么会这样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就觉得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自己多想的这些东西。对
对，所以就是转了那个念再来看他，就其实有时候也觉得蛮可爱的，就像他现在8岁，可是他现在很多行为就很像就有时候一两岁两三岁的小朋友，就其实很搞笑啦。他大概在刚很像那种就是已经发展到可能两三岁的那种小朋友的好玩的时候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早聊念完之后，其实那时候我儿子要念国小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念正常的班级，然后也不会是资源班，因为他就都不会表达都不会讲。但那时候老师真的告诉我说他以后要坚定安置要念特教班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难过。对，就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的小孩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小孩一样去念正常的小学这样。对。而且因为像他们特教班就是一开始进去有一个坚定安置要什么，其实心里很简，然后因为现在两年，因为他小二，然后两年之后学校就会要我们再交一次那个评鉴啊诊断证明给县府，对，就让他们继续可以在特教班念的证明文件这样。所以最近也就跑医院，对，然后像我们昨天也去评估这样，因为他们就说 我当时已经去过一次就不行，可是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大家去医院，因为他真的很难受控。然后后来去了之后就说他们就推荐说不行，只有自闭症不行，你还要再加上智能障碍中度。我就觉得自闭症还不够严重嘛，你还要再加这个，就他们一直跟我强调这个，然后我想说你评鉴书上面又没有特别说这个，对，就对，我要说重点是他们一定要我写。
可是你的意思是说在医疗体系的评估本来没有给你这个对不对？
没有没有、
okay.
就是自闭症。
OK， 所以他们是因为行政上他们觉得要这个他才能把你纳入这个系统里，
对，
支持系统里面这样。
对对对，他说要加这个你才能念特教班，我说他不加这个他也没办法念正常班。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
对什么
行政作业真的
对啊，这真的很痛苦。
然后就一直跟我强调智能障碍中度这句话，就我那时候其实还蛮难过的。
真的，因为你前面其实已经鼓起很大的勇气让我知道你其实一定会觉得说怕他被标签啊什么，然后你已经一关了，然后他又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对，
但你又其实又心里想要让他接受特教的这个协助嘛，所以就觉得很两难，对不对？
对，是他也没办法去一般的班级上课啊。
但是不是其实可能是各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特教资源我不知道，可能当初定的人他是觉得说他是需要有一个就是限制，让就是不然资源可能不够，对，所以才会有这种行政上当然很伤人的一些规定啦。
对啊，可能吧，我们也只能配合啊。对，
辛苦了。好，然后呢？
对，就是我其实我之前有看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特教老师说，他说特殊儿的家长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老师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了，他小孩来他知道怎么样应对，可是特殊儿的家长不是，就还没有准备好他就来了，
真的，
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本来就是一个学习，但是你身边会有朋友啊、妈妈、阿嬷啊，有没有就是可以互相学习分享？可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当自闭症小孩的妈妈，
嗯，
对，所以就是很措手不及。对，
这真的
所以就是那个，哎呀，就。
你们更不容易，
愤怒啊！
嗯嗯嗯嗯，
哎、
嗯、
呀、啊，就好像我小孩怎么会这样？
你还要扛大众的眼光，嗯、扛亲戚朋友，扛长辈，对不对？你要扛的超多的。这个每一个家庭，不管是你自己原生家庭，或是你嫁入的家庭，还是你的工作场合，还是你的身旁的人，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的 case， 我觉得都差很多。就是也很难，另一个特殊的家长他说哦，我家庭是可以接受，然后大家都很 support， 那他的经验也不一定会适用于其他人的经验、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多要靠，就是你们自己就是真的辛苦走过，然后才能去知道，就是说你自己的状况要怎么去处理。嗯，真的很不容易。
对啊，就是
嗯，
过程到后面就是会接受啦，对、嗯、就是我跟我老公现在都是有接受这件事情，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如果要说到完全的释怀，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时间。
嗯，
对啊，
嗯
嗯，
没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嗯、如果有机会我会想要跟一群就是身心障碍的那种家长就一起聊啊，一起大哭，我觉得那应该会很舒压，就是因为有时候都憋住，然后自己那 一股，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会是最了解彼此辛苦的人。
嗯嗯 嗯，
对，就知道说，
你有去参加一些这样子像星星儿或是一些那个团体吗？
有类似的，
嗯，
对，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小天使协会，它都是我们一群家长，就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的家长。
嗯嗯，
对。但我应该要跟他们建议一下，可以拍一下这种活动。
对啊，
对，
你们现在算疫情
交流的这样。
对对对，可以线上，大家
现在是没办法。
对对，线上约一下，因为其实之前有一集访问那个阿 K 妈妈，她也觉得后来她找到了她几个这样子的支持的团体，她觉得也蛮觉得她自己有一个空间可以疗愈。就是妈妈自己的心情，对，所以我觉得，
嗯、
对对对，应该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赶快约起来，约一下。好，然后再来情绪的问题这一趴。
他情绪的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很头痛的问题。
嗯，
就因为一直以来他不会讲，现在有比较会，可是就是从小他到很慢很慢，他是这一两年口语比较进步，不然他一直就是不会讲话，所以他都是用哭来表达。所以我都觉得我认识他那么久，他常就是觉得不了解他，我觉得我对他来讲我还是新手妈妈，我不知道他爆炸的点。嗯、然后他一爆发就是那种突然变身那种绿巨人浩克那种，哇，就是整个就突然爆炸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会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有啦，就最近他的进步有比较慢慢慢慢的会表达，就有比较好，但有时候的那个爆炸也是让我觉得很崩溃。然后像上次我在群组有提过，就因为那时候寒假没有地方去，因为他没有安亲班可以去，所以他就跟我去公司。因为其实他已经慢慢的比较没有那种十分的爆炸，他的爆炸大概可能就是那种五六分的比较频繁的。然后那一次他真的就是又突然十分的那种爆炸，因为他就在楼下，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等我同事，可能等的时间有点久、
嗯、
然后就、啊、他就在跑去啊，因为他不可能安稳的在那边，然后又因为疫情这样，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不要乱摸啊，因为他不会 care 这种东西，然后又乱跑、嗯、我又很怕他冲出去被机车撞到、
嗯、
然后结果就可能一直这样讲，后来他就俩公，我在猜应该是因为这样、
嗯、
结果他就开始抓狂，然后好，我们就是准备要过马路，这样就准备要走了，结果他就不走了，他就给我躺在地上，然后就一直哭啊，我在那边拉不起来。然后后来有一个男生走过去的时候，他就用那种口气说哦，哭这么大声，然后我已经在那边快要没办法抓小孩了，然后还用那种就是 就他们也算了，我想说好，你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形。然后他就是我儿子就一直在那边哭，
嗯，
然后躺在地上，我真的整个拉不起来。后来拉到后来，我们就在那边僵持很久。我们先想说要，因为要过马路嘛，
对，
拉起来要过马路的时候，他又给我蹲到地上，然后他都知道什么姿势我拉不动，他就整个手伸直，然后我的、啊，因为他现在也蛮大了，所以我很难抱，然后我就很危险的，我又把他拖进来，然后我同事就在我旁边，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一个路人，就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人，他很像拿着手机在拍我们，啊，我就觉得。你可以不要添乱嘛，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讲说，欸，我觉得他好像在拍我们这样，然后我同事就赶快就是在旁边挡住这样子，
嗯，
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拍我们，对，哦，可是就是那个角度跟那个，我就觉得那你好好的，你看手机为什么是拿直的？然后那时候当下我已经乱七八糟，整个都是他的哭声，嗯，然后路人这样，后来我就把他拖进来，然后他又到那个骑楼又躺在那边。后来我就跟我同事说，欸，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我那时候只想找一个地方狠狠的揍他一顿。我那时候我整个也大俩公，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你赶快起来，我真的吐。然后我拉到我两只手噼噼啪。后来我就真的用我的洪荒之力，我就整个人把他拉到，因为我们公司在楼上，然后我就把他拖，嗯，硬拖，而且一只脚是拖在地上，我就把他拖到。我不可能在外面就是大骂他或是揍他这样，然后我就把他拉到那个电梯之后，然后我就进去工作，我把他拖进去教室之后，我就把他推到墙边这样子。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真的超崩溃，我想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真的拉不动你，我真的气到后来我就一直哭，后来我自己也崩溃了，然后我就大骂他，我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怎么这样。然后他就整个人掉起，他看到我这样，他反正自己就是安静，
嗯。
然后我开始一直哭的时候，他就过来，妈妈妈妈，不要不要这样子，他就看我哭，他就是可能要安慰我这样。啊，我那时候是觉得就是难过、崩溃、生气，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很丢脸，
嗯，
就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这样在那边拉小孩。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只要有我在的地方，他的情绪很容易爆炸，因为他很黏我，就很奇怪。反正就是不管家人或是老师，他就像老师都会，哎，奇怪，为什么妈妈在你就会特别这样子？对，然后朋友都会安慰着我说，哦，因为他最爱妈妈，可是我没有很开心的感觉，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
对，然后所以对我也很怕跟他出门。就像以前我比如说带他去上治疗课，他也会反抗，或带他去上课什么，因为他可能知道上课，所以有时候过马路哦，他就走到一半突然蹲下，我拉不动，然后我快吓死了，因为那非常危险，可是他就不要，他就然后我就赶快硬拖，那时候还比较小，对，就很危险，所以我手游我都不敢松开，因为他也会突然暴冲，所以每次只要跟他出门我就是都元气大伤。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在路上拉小孩的那个背影应该很心酸，就是我就觉得，哦，好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怎么当妈妈之后变成这样，就我会很在意，就你可能马上过去的那种就算了，可是就是你知道路人，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就但是就是人家一直看你，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很不舒服，
真的，因为他们其实不了解这个状况，
对，
然后不了解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前面的所有的脉络，然后就感觉被评价了，
对，然后想说我在虐童还是什么的这样，
对，
哎呀，
啊，就怎么都没有人出来帮你啊，对，怎么大家都，
我刚刚讲的是我带他的部分，那也有爸爸带，爸爸也会带他去上课，
嗯，
然后所以后面我就会现在比较多，如果可以我会交给爸爸，因为交给爸爸他就比较啦，有时候孩子会俩公，但是就是他比较不敢造次，因为爸爸会真的揍他，对，就真会生气，
嗯，
对，
嗯，
但我们不是家暴那种揍，就是
我知道啦，但是爸爸就比较威严一点嘛，妈妈就是，
对，而且
通常，对啊，
我比较不会在外面打小孩啦，比较不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情形那个状况，我觉得别人不了解，他也会觉得说就只有看到妈妈在打小孩，
嗯，
但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不喜欢在外面，对不对？但他可能抓住我这一点，你知道吗？
你小孩就是你小孩真的很聪明，他已经知道你的弱点，
对，
嗯，
对，
真的，
对，所以我就可以，我后来我就尽量都交给爸爸，除非爸爸没有办法，就那时间不行，不然对我会尽量交给爸爸。
对啊。你手要好好保养，就是要做一些拉筋啊或者是什么那去按摩一下。小就是真的我看到你刚刚讲说那个都已经开始抖了，你应该已经是你已经用尽力气，然后又加上很紧张。
那我
真的
拉到都皮皮抓这样手快没力了。
那我们来讲他的睡眠问题。
睡眠问题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从月子中心出来之后，我就从天堂掉到地狱了。
为什么？
就是我们跟我儿子睡的每一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因为他常都会在半夜起来大哭大叫，然后那种哭就是你觉得很像有人在狠狠的打他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本来想说，好，小婴儿他本来半夜就会起来哭，我们就会起来哄，这样没有问题。可是像他一直一直都这样的时候，然后他一直到一岁、两岁、三岁、四岁，然后就是他就是那种闭着眼睛一直踢、一直哭这样，
嗯，
然后一个晚上起来两次算客气哦，可是有时候是一两个小时就起来，一两个小时就起来，然后不管大哭小哭这样，然后我们就真的好累好累，因为晚上就很想睡觉，而且还要上班，然后就觉得哦有够爱困，然后这样搞就。有时候真的会很想死，你知道吗？就真的很累，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哭到我那时候我姐都跟我说，你是不是应该买水果去跟邻居道歉？因为其实我们那所以晚上很安静，然后想说会不会吵到邻居这样子，对，还是邻居会不会以为我们在家暴小孩？其实殊不知，其实是我们被家暴。
对，
然后因为其实持续很多年，对，那因为他就是比较黏我。他有时候就会要我抱他，可是我真的要抱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尖叫，然后就很生气，把我推开这样。然后我要抱他，他又要抱不抱，他自己也很矛盾。然后我看他这样，我真的很无力。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看他这样，我真的很生气。我就觉得我还蛮怨恨的，就觉得为什么是我？对，然后看他哭，我就也一直哭，因为啊，我也累到我跟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累。就累到很崩溃，然后我觉得我很崩溃，我很想去死，真的，我那时候是说真的，我就天哪，我这种日子我到底还要过多久？就是他不是走一天一个礼拜，因为像那时候我生姐姐的时候，一开始也会，那我想说啊，生小孩本来就这样，可是不是，他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个月，是一年两年无止境的时候，你都会害怕睡觉的那一种，然后我那时候都其实我很想生病。对，就是我只要生病，我就有很正当的理由，我可以好好的睡觉。对，可能就住个院，然后干嘛干？
抱一个，抱一个
我都不知道我跟我老公怎么活过来，你知道吗？
真的。
对，然后第一年我都想说，好，没关系，我来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好了，我老公也要上班，我辛苦，大部分我起来。后来第二年我觉得不行了，我快死了，我真的快死掉。后来我就都会叫我老公。就我老公就会起来用这样，然后后来第三年开始就看谁忍不住，就忍忍一直哭，就受不了的起来这样，因为真的很累，就三年、四年、五年。
现在有好一点了吗？还是现在
有好很多了，好很多。
OK， 好。
哦，现在跟以前比起来，
比较能够会哭，但是可以冷静下来，这样是吗？还是说
就
是
已经次数降很低，现在的是跟以前比起来都是小 case 了。对，现在是偶尔会起来哭一下闹一下，
嗯，
对，但还好，就很快就可能跟他大打或什么的，他就会睡着了。现在已经八岁了，我就想说，哦，这样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可是他那个时候严重的是到几岁？就是很严重的这样子的，是四五岁。
很严重，到次数慢慢降低，我觉得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才慢慢降低。真的，我觉得很恐怖，
你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但是我觉得我的量级已经比你小很多。但是我女儿也是那种会哭到，就大法师会，她就背凹起来嘛，然后她的手跟脚在床上，可是身体没有。然后你也是以为他是中邪，还是说是有谁在对他做什么？我那时候真的也是觉得，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僵硬，然后这么生气？然后我觉得也是叫不起来，就是很多人都说什么你灯打开，然后让他醒来就好，没有欸，他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然后非常激动，然后也是哭到就是，然后他那么僵硬，那么激动，他就也不要你抱。可是你问他说。
嗯，
那你要什么，或是你要妈妈怎么样，他什么都不要，但他又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安抚下来。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有一阵也是我就是把他抓起来，然后我有那个念头，就是我把他抓起来之后，很想要把他就丢到地上，因为我就想说让他不会昏倒，他就不会再哭了。就是真的是连续好几天好几天之后，你会突然有这种很恐怖的念头。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哭，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有一次也是，我是去急诊，就是因为我误食了那个不好的那个退奶的中药，反正有前面有个故事，然后我就去急诊，对，然后结果急诊之后，我也是突然觉得说哇，我可以在医院就是睡那两天，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也跟你一样的心情，就是觉得说真的太好了。而且我那时候还想说，我那时候急诊的那个病是因为我下半身不能动，所以我是真的就只能躺着。然后我那时候那两天我也是觉得，虽然做了超多的检查，然后因此怎么样，可是我已经就觉得这很病态，就是怎么我应该是整个急诊室里面最开心的一个人，就是很怎么会妈妈都会走到这一步。
对啊，真的
真的。
我非常了解，我也
好啦，可是你真的很辛苦，你真的是你到五六岁我觉得超猛的
次数降，就是降很多下来，这样子就他中间是慢慢可是还是都是会起来。我觉得好像是因为他这样子，以前我不会半夜就是自动醒来，可是我到现在都会自动醒来。
你是已经习惯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就是很习惯，反正我只要半夜就是都会醒来，醒来个一两次两三次这样子，反正一定会醒来。就我觉得我生理时钟已经被破坏了。
对，你已经被他训练了，你已经被他重新打造你的那个作息的那个。
对对啊，
好，我们再来往下。这个住院三次的经历，
对，其实他第一次最小住院是六个月的时候，他因为泌尿道感染住院。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想办，以为是感冒，后来有就是那时候在婆家，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过年吧，结果也有去验，去后来去医院急诊，因为那时候过年没有诊所，我们就是医院，然后医院就会验血验尿，然后那时候就发现他是泌尿道感染。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赶快回来，因为我们是住于林北林，我们就赶快回来叫去看医生，然后就医生就说要住院，因为医生也觉得说，他这么小，然后那时候伤到的状况就觉得说怪怪的，所以那时候检查，然后就发现他有尿液逆流的问题，就他尿液又往回跑，所以才感染这样。对，然后就那一次，然后后来中间就是没有再复发，就经过大概三年，然后他是在三岁六个月的时候，就107年那时候就是。有一次发烧，然后我本来想说，因为中间都没有在关于泌尿道的问题嘛，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就是一般感冒发烧，可那时候他没有其他症状，他就直接发烧，所以我就想说也可能是一般发烧这样，后面可能会有其他症状跑出来，所以我就带去耳鼻喉科看，然后医生就说有喉咙有红，然后他就说应该是流感，对，然后就直接开克流感哦。然后我就好，回去我就喂他吃药，可是他就也是没有其他症状，但我就想说可能流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他可能只有发烧这样。后来吃药还是都没有退。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样不行，我就再带去另外一间诊所，那医生看一看也是说应该就是感冒这样，然后也开药，然后而且那时候也有验尿，好像第二天还第三天了，然后有验尿， 他就可以及时验出说他尿液里面的白血球什么。
对对对，我有
对对对
验过。
可是他说，有一点感染，可是感冒本来就会，所以他觉得还好，也没有验出什么其他的东西。
对，
所以他也觉得他是感冒。然后他后来第四天、第五天到快第六天，我就怎么都没有降，然后我就不对哦，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行了，直接冲医院了就好，应该是第五天，我们就直接冲医院，就一去验尿验血，然后就马上住院，医生就有点生气说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哦，我就觉得我有点被前面的医生误诊，你知道他还开他还开客流感这样，嘿，然后后来我们第一次就住院住了24天。因为我们打三天的抗生素发现压不下来，就他还是一直在发烧，然后就而且就是都有验他的尿，就发现说那个细菌还是都没有降下来，所以第三天也第四天的时候医生就换药。
嗯，
可是那时候就是有检查发现说已经伤到膀胱甚至因为他到超音波就是已经造成水渗。
嗯，
对，所以医生就说这个蛮严重，要打3个礼拜。
哦，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又在医院过年。对，然后我们就跟老公，我就跟老公，然后我们老公，对，过年那时候我们就在那边过，然后就苦中作乐，我们就带伤兵，对，然后就去那边喝，这样对，苦中作乐，对，那好不容易到2月28出院了，
嗯，
结果4月1号又突然发烧，我很记得，因为那天是假日，那，
嗯，
我们想说啊，假日马上去挂急诊，然后这中间就是抽血，然后流尿。
嗯，
他虽然是男生，其实男生贴那个尿袋很好流，可是他很坎坷，因为他就是会一直动，他不会乖乖在那里，然后就会只要那个贴的地方
痒
湿掉，然后就掉，我就一直对，我就一直，又发现尿布打开，啊，又掉了，然后我就一直重弄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尿布打开的时候，我想说，哎，为什么尿袋里面的尿是白色的？哦，我看到那个，我真的是，天哪，那个是浓尿吗？我整个吓到头皮发麻，然后我就，哦，我整个人就是整个从脚底麻上来，就整个背脊发凉。我现在回想，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我懂，
然后我就很心疼，
嗯，
儿子这样就，对。然后后来轮到医生看诊的时候，他就敲他的肾脏，就从后面就一敲，他就大哭。然后医生就说，哇，应该是又感染，这个要住院这样。然后走出那个诊间，我。就哭了，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天哪，我才刚出院欸，就那一天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愚人的愚人节这样。然后那天后来我们就弄到下午才进去病房，对，然后我就回家整理行李，然后就刚好有一堆衣服要洗这样，因为洗衣机坏掉，所以我就手洗，然后我就在那边哦，我就已经累到了，
你那时候
就洗边洗边洗边哭，因为我没有每天洗衣服，因为就有上班也，我就会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几天洗一次这样。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也洗衣机坏掉，这样，所以
那
次就累积很多。
你是洗手牌子，气死！
哦，我真的很生气。对，然后就那一段时间我都是手洗，然后因为就是要时间，
可以赶快来修吗？可以打电话叫他们客服说，我现在小孩都在住院，你现在忙派人来修理
啊。对，然后我就边洗边哭，然后那个水龙头哗哗，然后我也一直哭，但是后来洗完哭完之后，我就其实我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啦，就是会啊，对，哭完了这样，然后我也就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是我一个人在家，
嗯，
对，因为我就赶快把女儿。带回去娘家给我妈跟我姐这样子，就拜托他们顾，然后我就是赶快回家收行李这样，
嗯，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坚强这样啊，那我就对，好，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坚强，嗯，对，然后我就说天哪，就是老天爷啊，如果这一切都躲不掉的话，可以给我勇气跟啊，就是去面对这件事情。对，
啊，
对，哦，我现在回想是真可怕，欸。然后，好，我们又住了12天，然后4月12号的时候，医生就说好可以出院了，就是改口服这样。哦，天哪，我的天哪，终于可以出院。结果你知道？ 后来我们就吃口服，也吃了好像一个多礼拜。结果你知道，在4月25号的时候，他又发烧了。
Again?
然后我又帮他换尿布，对，我就帮他换尿布，然后又换到浓尿。你知道那整个尿布上面真的就很明显，我那时候还有拍起来，就是那个尿布上面就白白亮亮的这样子。哇、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心里面的恐惧。对，而且因为其实前一天晚上，我觉得他的那个哭闹就很奇怪了。就让我觉得天哪，不会吧？对，他应该很痛。有那医生有说，其实那个肾脏发炎应该是很痛的。
嗯，
对，结果没有想到还是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就直接冲去张机。
所以前面还没有到张机，就是前面
有我们这边，
所以一直就没有找到正确的，就是也不是正确，就找到那个原因，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来不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我们这边云林的时候，那医生有建议我们去，我们中间有回诊两次去台北的台大，
嗯，
然后那时候去小儿肾脏科，然后他因为他建议我们回去那边回诊，我们已经跑了台北去两趟，
对，嗯、
然后都还来不及查到真正原因，他4月25号又发烧了，
哦，
就啊，因为这中间有就是。亲戚就是家人有跟我们说，他有说那个当地的小儿肾脏科也很厉害，就是他们儿童医院小儿肾脏科，所以我那时候根本来不及，我也不可能直接冲去台北，我赶快打给我老公，我就说我现在回去收行李，我们直接冲去当地，这样。
对，
对，我们就直接冲去了。
哦，那你小孩也验血验几次？哎，真的是辛苦。
N 次，我真的N 次，
验血是很痛苦哎。
对。打点滴啊，抽血，这个都很，他都，你知道他是很可怜，因为他都要把他包，他不可能乖乖，我们这样压都不行，他是每次医生就是把他整个像包寿司包着，然后手露出来而已，这样就压着他，然后每次压完他都哭到满身大汗，我们也压到满身大汗这样。
嗯，
对，
我知道他们有一种特殊的那个束缚嘛，因为我上次我女儿是下巴跌，然后她也是要缝，马上要缝7-8针、
嗯，
然后她也是用一个类似，就她那种有魔鬼毡，还是就是有弹性的东西，然后整身把她直接束缚起来。对，然后那时候她也是哭到也是，
哦、
呵呵对，啊，
真的很可怜，
真的
很
可怜，你也就是真的好可怜，
对啊。
OK， 所以后来终于有找到张机，有帮你找到答案了吗？
由于那时候后来就赶快打抗生素，然后做核磁共振，然后就有发现，然后就后来做那个输尿管重建手术。对，
哦，要到输尿管重建
手术，对，感染到很严重，因为整个肿胀，医生是说正常来讲，那个就是核磁共振的那个影像啊，其实他说输尿管应该是细到小朋友，哦，小朋友是细到看不到的，
嗯，
可是他。肿到大概像那个原子笔的粗度，那就很不对
哦。Okay.
所以他说问题是出在，所以他那一段就是可能把它就是用掉，然后重建这样子
哦。不然就是发炎肿胀，那尿就没办法顺利下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排不干净，它就会一直发炎。
OK，
对啊。
好，终于。
然后
那这样手术完有好了吗？就好了，就比较好了。
对，但后来我们也只要他发烧，我们都会验尿啦，因为还是会害怕。
嗯嗯，
对啊，后面对对对，我们就是会比较在意这个。但后面他的住院就是有感冒的，然后也有就是那个受伤的骨折，对，的住院这样子。
还有很多，我们这一集没有办法细数。
没有没有，那没有要聊那个。对
我真的觉得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对，那个没有了，那是后面就是感冒那个，对，就没有了。
哦，好，
但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107年、
就是，
那，
嗯，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嗯，
好，我们来转念一下，
嗯，好 ，OK，
对，所以你后来呢？就是，对，发生这么多事情，嗯，嗯，
对，就是。我其实很常会去想啊，那我都想说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强迫我自己停下来看看孩子，珍惜孩子吧，就是因为 他来到你的身边这样。因为像其实我觉得我工作起来有时候也是很急，就是会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所以像以前那时候我女儿我可能在忙什么，然后她来吵我，我就会很希望她不要来吵我。
嗯，
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对于我女儿小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看到她的照片，我觉得我女儿小时候好可爱，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对她的印象没有很，因为那时候白天是我姐姐跟我妈帮我顾，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姐那时候还没有上，她是护士，
嗯，
然后她还没有上班的时候她有帮我顾一段时间，后来她去上班就是我妈妈顾这样，然后所以他们都很喜欢我女儿，就是对他们来讲他都会说啊小时候真的好可爱哦，就是都可以如数家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有一点遗憾，就是奇怪我怎么对我女儿小时候的情景我觉得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现在我就会提醒我自己，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子，然后要多珍惜相处的时光，就是好好的印在脑海里面。当然对儿子这真的是不得不，就是但是因为他这样，所以我就会提醒我自己。
好，等一下我要先跟观众就是整理一下，因为观众可能听到现在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对，其实你有个大女儿嘛，然后儿子是老二， 对不对？
对，
然后大女儿她就是其实在你照顾儿子的这些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状况之下，那其实你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在就是说同时，所以你就是有请你的妈妈或姐姐来帮忙，有时候看一下女儿，那你才能带儿子去做比如说上课啊或者是去医院啊这些事情。OK， 好，所以你女儿现在也是小学了嘛？小学
小四
了，所以她跟儿子也差，没有差很多，差一岁多，
差两岁九个月
，OK，
快三岁。
好，所以你现在觉得说，其实，可是你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啦，你要处理的事真的太多了。所以
对，
所以真的不要，也不要责怪自己，真的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儿子如果状况稍微稳定一点的话，我觉得当然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女儿相处。
对，我就会赶快想要把手边的工作弄完，然后我就会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要专心陪他们，那我觉得我现在最多的时间就是睡前的时间，我会跟他们玩，然后跟他们聊天，这样还
这样就很棒啊。
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会跟我分享，然后他就聊，然后他就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学习接受与感恩。对，那其实我跟他说我现在算九成接受，只是还有10%在挣扎，就是会觉得说哦挣扎，希望这一切醒来，哦原来是一场梦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他有提醒到我一个重点，我觉得就是感恩这部分我觉得我还在学习也很难，但这可能就是会是最终进化版。对，就因为我觉得我很感恩我的家人朋友陪我一起面对，感恩能够体谅我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感谢上天让我有这个小孩，就我没有办法打从心里，就是因为可能就会觉得哇我有这个小孩我很感恩，可我没有办法打从心里，目前还没有办法啦。对，但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我可以讲出这一句的时候，表示我真的哇那个境界升华了，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是所有内心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对，所以我也很感谢他的提醒，就是真的内化感恩有这个小孩这件事情。对
啊，我觉得太难了，我觉得太难了。
对啊，对啊，
我跟你讲，一般的爸妈一般状况都已经觉得已经很难了，这个真的我觉得太难了，太难了。然后我觉得你有这个心，觉得说你会听到朋友这个建议，然后你还用这样的心情觉得自己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已经超级超级超级不容易。对，真的。
所以就是抱
着感谢的心情，你真的已经很棒了，你已经超棒了，真的。
没有，谢谢。
好，那我们来感恩一下老公，来跟老公喊话一下。
我其实蛮感谢他的，就是因为其实他一直都很冷静，他就属于那种冷静型、理智型的，对，所以有时候我整个爆炸的时候，我就丢给他。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很难带，对，我那时候还没有上班，然后我就在家整天，我真的快就他不睡觉，他就是我好不容易打到睡着，我放到床上他就哇又开始哭，就很像床上有针这样子，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要抱起来，说我都要抱着他睡觉这样。后来那时候他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又在那边带，然后有够难带，后来我就崩溃了。然后他在那边弄我女儿，就洗澡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弄好的时候，后来我就真的很生气，我就把小孩丢在床上，然后我就说，我就大吼，我就说我要睡觉，给我睡觉这样子，我就很生气，我就后来躺在，然后我就被子就盖起来。对，然后他就默默的去把小孩子抱起来，小孩就旁边一直哭一直哭哦，他就默默弄完女儿之后就去把他抱起来这样，对，就是他会去接手我的后面的事情这样子，对，就不会到一大部分对他都可以 hold 住这样，对，然后到后来那时候知道自闭症，就儿子自闭症的事情，我真的是难过到半夜睡不着，然后他也是就陪着我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他的冷静给我很安定的感觉，而且就是他也比较能够 hold 住我儿子、然后也是我看到儿子乖乖坐在他旁边，就那时候他载儿子，然后他们去洗澡，我要去载他，然后后来我就开过去的时候看儿子怎么乖乖坐在他旁边这样子，然后我就突然有点生气，
为什么
要觉得为什么他在你旁边那么乖
你要笑死我，
对所以怎么可以这样，对对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吵架，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彼此的神队友啦，就是对，因为 我有听过很多父母因为小孩子有状况所以会吵架离婚，有可能是爸爸跑掉或是妈妈跑掉，然后结果把小孩丢给阿公阿嬷，对，像我们去复健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有一些是阿公或阿嬷带去的，所以当然这种不一定是那个啦，就我的意思说其实有听过蛮多就是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已经觉得很感恩了。对，然后还有我女儿，就是因为其实我原本就是我就是想要给我女儿一个伴嘛，就以后我跟爸爸不在的时候一个很亲的手足。那没有想到现在可能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是给姐姐一个负担，对。因为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我其实我很担心，就是有一个50多岁的哥哥，他一直以来都是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妹妹，可是那一天发生新闻是因为他要带妹妹去看医生，然后好像妹妹又反悔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因为他后来会带妹妹去看医生，表示他其实都有一直在照顾他，
对，
可是那一天可能我觉得那是累积下来的啦，他后来那一天整个可能大抓狂，他把妹妹的头砍掉。哦，我看到那新闻，其实我很能理解那个哥哥的，所以就是我能够，当然他这样真的是太极端，可是那个他们所有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我都觉得啊很难过，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女儿还是个孩子，就她现在小时候其实还是会想玩，就其实她就是还是个小孩。对，所以除非他对弟弟太过分，就欺负弟弟的那一种，不然其实我不太会苛责他。然后像有一次我忘记什么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很生气骂他，我就骂他说为什么不让弟弟，为什么你不帮忙照顾弟弟，我说爸爸妈妈平常上班很累很辛苦，然后还要照顾你们，那你已经长大你都听得懂，可是你为什么都讲不听，你就不能帮忙妈妈一起照顾弟弟吗，然后就噼里啪啦讲完，然后后来姐姐就哭了。那我本来以为是被我骂哭，后来我问他在哭什么，他就跟我说妈妈对不起，他以后会让弟弟这样子。哦，其实那时候
你那时候才更，
话我也很，
你那时候听他讲这个更心疼。
对啊对啊，就他其实就还是个孩子，对啊，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聊天，我问他说你会觉得弟弟很奇怪吗，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就说不会啊，他只是觉得弟弟为什么都不会讲话，然后他就问我说啊妈妈，因为他都会听我们讲，然后妈妈怎么是自闭症这样，然后我就会跟他讲，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虽然弟弟现在是8岁，那你有没有觉得弟弟像一个1-2岁的小宝宝一样？我说，那你会跟小宝宝抢东西吗？你会欺负小宝宝吗？然后他自己就笑出来，他就说不会啊。我就说对啊，那你可以对弟弟好一点吗？对，就帮忙照顾弟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这样。就我觉得就是。 提醒他啦，因为他就是还是个孩子。
对啊，
对，
没错。
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觉得姐姐没有把弟弟当成奇怪的人，就是他不会说、哦，就啊、可能有这样的弟弟觉得很，我不知道是还美还是人，就可能他还小，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啦，但是就是至少到目前我觉得没有。然后他只是会觉得很讨厌，就是弟弟会跟他抢东西这样。
嗯，
然后我也很害怕，就是给姐姐以后造成负担，因为我不希望弟弟会耽误他的人生，因为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嗯，
所以有机会我就会慢慢跟他说，就希望他了解弟弟的状况。
嗯，
虽然我不知道他可以了解到什么程度，但是就是会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聊这样。
我觉得你这样做已经很好了，真的，因为你非常的能够从姐姐的角度去帮她想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说你会跟小宝宝抢东西吗？我跟你讲，很多人连大人我们自己带小孩不耐烦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跟小朋友输赢好不好，所以何况是一个你女儿这么小四年级的小孩，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情绪上真的太难了。所以他我觉得他你女儿现在已经真的超棒，他已经可以理智上可以去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是就是非常棒的女孩。嗯，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担心他，他绝对这样的小孩，他有他的办法。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希望
可以啦，可以啦。嗯，
对，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你们啦，就是可以有荣幸听到你们这么用心制作的这个 podcast。然后我觉得每一次你知道我听完你们的那个节目，然后最后你在片尾说的那两句，其实我都会觉得很感动。
啊，你不要这样说。哎、欸，我现在都觉得我听完你的故事，我都觉得说我们到底你知道我们这些小儿科在那边干嘛？
没有，真的有你们有疗愈到我们，真的
有吗？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能体会吗？
就是、
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你这样、
啊、你们会一直鼓励大家就是妈妈要照顾好自己，我觉得很棒。因为就是像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妈妈就像一棵大树，你自己营养要够，你才能够给小孩子足够的养分。
嗯，对，这句话很棒。
对对对，所以对啊，对，像就是，而且你们也会常就是，我觉得因为像你说的那一句，就是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就是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要有一个懂我们的人，对，就了解他不一定是可能陪，就是他，我觉得感同身受这一句话很难做到。对，可是我觉得你们会一直呼吁就是妈妈要照顾自己。
嗯，
对，因为大家遇到的状况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重点就是真的妈妈要照顾自己。对啊，要多关心，因为像我觉得那些社会悲剧的那些新闻啊，如果可能更多人理解他们，更多人感同身受，更多人关心他们，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其实就不会发生。
嗯，真的真的。哎、欸，我在群组那一群中，就是到时候发这集可以 tag 你吗？还是你不希望大家知道你？但是我跟你讲，
哦，不会 ，OK 啊，
绝对绝对，大家听完这一集，我可以跟你保证，就是这至少那一群1500-1600个妈妈，都一定会给你个抱抱。我们那一天赖群就会被刷板就会被刷板这样子，然后大家排队来
鼓励，
对，排队来鼓励你，真的绝对的，
真的，那我一定会很疗愈
好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也怕，我们也会就是会斟酌说，有的妈妈想要低调一点，她不想要被 tag 出来这样。对，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接受LINE 群妈妈们，大家给你一个抱抱，我觉得绝对就是听完这集的人，绝对都很想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拥抱，真的很不容易。对，
谢谢。
然后我觉得你自己整理的，你已经梳理的很，真的很，我觉得光是能梳理这一个这一些东西，然后有勇气把它这样子讲出来，然后再去回顾一次，我觉得已经是真的是了不起。因为我知道能够让你再讲一次，就是让又带你到很多前面之前可能心情很悲伤或者是说很激动的时候，但是你都还是可以 整理好，然后来愿意来跟大家分享，真的。
谢谢你们给我一个出口。
好，欸，那最后你要不要来跟一些就是现在跟你走一样的路的家长，然后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心情的回馈？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应该都会过去啦。就其实走到现在，我也是觉得很感恩的，就是也有菩萨，因为像我们当然也会找很多的方法，也会去哦拜拜啊，然后祈求菩萨保佑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有。其实我觉得身边有很多，不管是就是菩萨保佑啊，然后身边所有的家人啊，一路陪着我们这样，我觉得其实都会过去啊，都会过去。虽然我未来可能还有很多怪要打，但是我觉得有这些力量支持，就自己要想办法去找出口，然后有这些力量的支持，就是就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这样。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儿子他像就刚讲，就是这一两年其实他有进步很多了，就是口语啊情绪学习的部分也有很明显的进步。
嗯，
对，
很棒。
对，
对， 对， 对啊，因为我看你也有告诉我说你有去像你们有个协会，然后你有做志工。
哦，是。
对，是不是这样你心情也能够有，就是说有也是照顾自己的一个其中一个方式？
好，我可以分享那个吗？就是我去参加他们那个，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我是透过朋友介绍的，一开始我也自己觉得会想说加入是好吗？然后说，然后透过朋友介绍，然后我想，好啊，那我就去加入我们这边一个小天使协会。那这些都是身心障碍的家长成立，就其实我很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这种协会的成立，就草创初期是很辛苦，就你要怎么跟政府申请立案啊、补助啊这些。那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有比如说假日感统班，就我们都可以去上课。对对对，就让他们会请很专业的老师来上课。然后还有暑期的托顾班，就是我们暑假，因为他没有安心班可以收他，所以暑假真的不知道把小孩子丢去哪的时候，有可能两三个礼拜可以去那边。然后他们也有成立一个什么乐团，就是有请老师来教，那让这些小天使们可以学一技之长。对，就是他们还可以就是如果有表演可以赚一些收入啊，而且重点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然后他们也有像小作所类似庇护工厂这样子。因为就是成年的这些大天使他们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工作，那在这边做手工饼干啊坚果什么有一份收入。因为像我们的那个理事长夫人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小孩还小我没有感觉，可是他们小孩都已经慢慢在长大了，所以他们都会担心小孩子的未来，所以一步步在帮他们铺路。我觉得这就是化为大爱，你知道吗？像他们成立这样，就是让更多的小天使受惠。就我觉得我看到那些元老级的，就是家长干部们啊，就是像理事长啊、总干事他们，我都觉得他们真的是活菩就菩萨这样子，就很辛苦。然后他们自己就是照顾小孩之余，然后还创立这个，然后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加入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后期加入都是在享受他们辛苦的成果，所以我也会很希望可以尽一份心力，所以我就去当志工。那我就是会去帮忙摆摊，就是卖他们的手工饼干啊，一些东西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会收募款项，我就会带我女儿一起去，就让她了解说，可以怎么做啊，怎么帮助别人。她也会跟我去，她说，妈妈今天哇，今天这个很多好好哦，很开心，这样就会觉得很多可以帮助人这样子。然后我有跟他说，我说不管是一块钱、一百块钱、一千块钱，那都是人家辛苦赚的钱，其实我们都要很感谢，就是多跟少都不是重点，那人家愿意把钱掏出来，就是其实不管多或少，我们都要很感恩。对，就会机会教育这样。对，然后像我们之前也有会去就是市集啊去催票，因为像偶尔会有一些企业活动，就是需要大家投票。那如果得票最高的团体，就是可以得到那个慈善基金。那当初像我们去年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如果得到那个基金的话，就可以购置那个移位机。因为协会也会有一些极重度的小孩，他慢慢长大，他都是卧床。那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体力就不如从前。对啊，而且我就听他们讲说，有时候他们在抱抱抱，然后会不想就是或两个人一起倒下去，或者是说，在抱的时候，有时候因妈妈 爸爸体力已经越来越不行，所以他说有时候是一只脚在地上拖。嗯、我说哇，天哪！我光想象那画面，我都觉得好难过、哦。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哦，要可以的话，就是帮忙他们，然后我们就去催票啊什么的。
嗯，
对。其实我刚入会的时候，我没有很常参加活动，但是会开始参加是因为他们的暑期托孤班，因为我就是我去一开始我会担心，而且我儿子第一天去就把裤子磨破了。他就因为他就很生气，然后很没有安全感、
嗯、
对，就尖叫啊什么，可是他们就很习以为常，他们知道这样的小孩就是会这样子，他都跟我说放心把小孩交给他们、
嗯、
对，那我看他们的那个课程啊，就照片什么，哇，我觉得他们玩得很好玩很丰富、
嗯、
我就知道说其实他这个花了非常大的心思，所以很感动。那我也觉得说在我就会希望说，哎，在我能力之余，就是也能够尽一点心力，不管是出钱还是出力，
嗯，
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有在运作，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他们也有接受就是小额捐款，或者是可以那个网购你们的饼干吗？有
有、哦、有有有有有。
好好，那到时候我们你再把讯息给我，我放在节目介绍栏。
真的吗？
对，然后没有，而且我觉得其实，在你说彰化、嗯，你这是在彰化嘛？所以如果说在这个
云林
、嗯，那在这个地区也有想要加入的家长，大家也可以去、嗯、去看看。对，我觉得都是很棒的讯息、嗯，然后我们就放在那边，然后让大家。能够也可以就是能够有想要关心这一块的话，也可以就是多了解。
嗯
嗯嗯，
可以啊可以 啊
超棒的。
嗯，
好，那最后呢，最后你觉得你儿子已经这两年进步很多、嗯、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有了，就现在他是处于那种大部分就是蛮好玩蛮好笑的阶段啊。
嗯，
我觉得有啦，会让我自己那个感恩的心情会有一点点在进步，一点一点的加强我的信念的。
没关系，
像比如说，
我也是最近才比较爱我女儿，是最近，因为她之前真的也很恐怖。对对对，当她越来越会，偶尔会讲一些话，让你就是觉得说啊，觉得一撒娇啊什么的、嗯，会啦，会啦，会比较能够。不然我觉得也是一开始觉得说天啊，每天晚上给我大法师，我真的很难感恩。对，
好，大法师，对，真的，哎，形容的真好。对对对，就是长那样。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跟老公姐姐就是继续陪着他，我们的家人这样就是继续陪着他走这样。然后你知道那一天我二姐就是我二姐曾经问我啦，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像电视上那样发现说，哎、欸，其实抱错小孩，有没有？因为电视看太多，韩剧看太多，然后他就问我这样的问题，然后说，那你会把小孩还给人家吗？哦，我那时候其实以前我真的犹豫很久，之前那时候他问我的时候，其实我犹豫过、欸，哎，我怎么这样？然后
我懂，
我真的觉得对啊，然后我就会想超久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不会。就是不会犹豫也不会还，对，我们都舍不得，对，就已经，对，因为重点是也怕对方没有办法照顾，不知道这样一路以来到底要怎么照顾他，所以我觉得就是再累我们都不会放手，对啊，然后我相信我跟我老公、
哦、
我跟我老公，对，我们都舍不得，对啊，对，但这假设啦，他是我亲生的。对，所以对啊。
不过可是这一句话超，这句话超级超级感人、嗯、你可以就是卖给 Netflix 做一出剧、嗯、然后这个当做他的那个剧开头的 slogan 了。哦、嗯、这太感人了。好啦，社会舍不得。对啊、嗯、你跟他你看一路。
真的舍不得，
一路过关斩将。
对，我现在就是每天每天一定都要亲他，因为他脸很好亲，就每天一定要亲他。对，对，很嫩，
对、啊，
就很爱，就看到他亲亲他这样子，
嗯，
跟他玩。
可是他没有你这么棒的妈妈，应该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变得越来越好，所以。真的是因为你这么努力，这么用心。
嗯、 还在努力了，还在努力，还没有做到很好，还在努力。
不会不会，嗯、不要做到一百分，这本频道不鼓励。丽丽常常都说，不要，我们不要成为完美的妈妈，不要。
哦，
对
哦对对，
刚刚好就好了。
太累了，
所以做你小孩适合的，刚刚好就好了。对，主要是你自己还要、嗯、你自己要活得就是要开心啊，然后跟你的女儿啊，嗯、跟你先生啊。然后你不是有很多姐姐吗、嗯、我记得你私讯跟我讲过你是几个姐妹之类的、
我有两个姐姐
对啊
我们三姐妹对
姐妹
我有两个姐姐
对啊所以好好的把享受其他的关系然后要好好的、嗯、我们一年之后再来录一集你可能又有新的心得对对对我们这一个追剧的概念然后我们让这个这个故事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嗯、
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嗯
好谢谢
希望能够就是分享疗愈其他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小孩很可是大家的小孩都是天使这样
啊，没有，我觉得每个妈妈跟小孩独一无二的存在啦然后有恶魔的时候，有天使的时候。不过那个，我们来讲一句 slogan， 就是没有关系，你孤单的时候，这个频道会陪伴你。对，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就是有你有新的故事，然后也或者是有其他的妈妈也可以来分享她的故事，鼓励大家。好，今天真的很谢谢秀英妈妈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大家如果有心得，我们都可以只等这集上了，我们再来群来抱抱她。秀英妈妈加油！
谢谢，
今天谢谢、嗯。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喽。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喽。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